各位听众，中国与菲律宾围绕南海岛屿主权的争议紧张升级，并引发对中美发生冲突的担心之际，台湾在野党国民党近日一再高调呼吁总统蔡英文在520卸任之前前往太平岛宣示主权。如果说国民党此番作为不乏向执政党施压的考量的话，它也牵出南海岛屿主权争议的纷纷扰扰中台湾的微妙处境。太平岛地处南沙群岛，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军撤离台湾，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接管台湾及澎湖等地，也包括在日治时期被称作长岛的太平岛，此后就一直事实上对此处行使管辖权，并自1956年起开始派兵驻守，在行政上太平岛则隶属高雄市管辖。但是在海峡两岸特殊的政治关系之外，越南和菲律宾也都声称对太平岛拥有主权。而且中国与菲律宾近期不断紧张对峙的仁爱礁距离太平岛不远，这些紧张关系对台湾在太平岛的实际管辖权有否影响，北京当局在南海岛屿主权议题上立场强硬之际，在太平岛议题上是何态度？这座距离高雄近1600公里的远方小岛对于台湾来说有何意义？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所副研究员施建宇先生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他的观察和分析。
首先从地理位置来看，太平岛距离中国与菲律宾近期不断发生冲突的仁爱礁呢并不远，这些紧张关系对太平岛周围的形势有没有影响呢？
当然说那个附近是一定程度都会有影响，这个军事对抗或者这种灰色作战的这种对抗的这种形势当然是非常紧张。那至于台湾的元首要不要访问太平岛，这个可能牵涉到几个因素吧，必须考虑进去。所以可能到目前为止，现在快要换任了嘛，5月20号换任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蔡英文总统可能他还没有下定决心吧。第一个就是要换任，所以这现在如果他现在去访问太平岛，如果在南海制造一个新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变数的话，下一任总统要怎么样处理？是要继续挺下去，还是又回到另外一种途径？所以我想蔡英文目前第一个就是他不想要制造变数，因为他现在是在交接看守的时期。第二个就是您刚刚提到的台湾的蓝绿这个政治对抗一直在那里，当然从国民党的角度来讲，从蓝的角度来讲的话，那现任总统出巡太平岛，他认为说过去总统都这样做，为什么这次不这样做？当然这样做法等于就是进一步的巩固说台湾的中华民国宪法对于南海主权的宣示，当然这个宣示其实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那想要在这个角度间接的往一中的这个概念靠拢，其实我想从绿的角度来讲没有必要这个时候去呼应这样的作为。第三个当然就是您刚才也讲到的，就是中国跟菲律宾最近在仁爱礁这个附近不断的冲突，这种灰色作战的冲突，如果台湾总统现在去巡视太平岛的话，这个很有很强的象征意义，等于是一定程度站在菲律宾的对立面。事实上我们也知道过去一两年的时间，美国跟菲律宾不断地加强他们在军事联盟上面的关系，这是美国在第一岛链的这种作战安排或者是防卫安排的一些作为。那现在台海危机也不断，这个时候让台湾站到菲律宾，就算不是对立面，可是绝对不是支持菲律宾的这边，可能蔡英文觉得也没有必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可能因为这些因素他还没有访问太平岛，我也觉得他可能就不会访问太平岛在他任内。如果下一任新的总统赖清德先生他有什么样的主张的话，在跟美国讨论之后，然后他们觉得这个有助于台湾跟菲律宾跟美国的关系的话，他也可能会访问，不过那个要看之后的发展。
2016年的国际仲裁法院对菲律宾的岛屿诉求做出了非常有利于菲律宾的裁决，他这个裁决对于太平岛有没有什么影响？
这可能不只只是一个国际法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也知道国际法的效力有的时候是很难表现出来的，毕竟国际法一定程度，与其说它叫法律，反而是一种国际道德或者一则国际价值的一些展现。那当然从台湾的角度来看，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中华民国控制这个岛屿已经从二战之后就一直有军队驻防在上面，那当然从国家利益或者国家领土的角度来讲，台湾也不可能在这边撤守，所以一直会驻防下去。那台湾的角度当然认为说2016年那个仲裁一定程度是不公平的，因为台湾的意见没有纳入考虑，因为说台湾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现在不是成员国，那当时中国一定程度也放弃在这里面做法律上的攻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从台湾的角度来讲，台湾并不认为说2016年那个国际法仲裁的结果对台湾应该有什么样的直接的影响，因为台湾根本不在这个过程里面。那当然今后台湾还是会在这个地方驻防，而且这个地方是一个重要的，那台湾也不想因为台湾在太平岛具有在太平岛就想要改变南海的现在的权力的形式，那台湾只是一直在说这个地方是属于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它也没有进一步的大规模的扩建，当然有一些修缮是有的，大规模扩建这个岛屿填海，或者是新建更大型的机场或者码头，或者是增加这个驻军的这个军力的能力，在这方面台湾并没有破坏原有的现状，所以这个可能应该是台湾现在的态度，就是我具有这块岛屿，可是我并不想要改变让台湾具有这块岛屿在南海的这个国际形势上做一些变数或者是改变现在的现状。
太平岛好像越南也认为他对这个岛屿有主权，那台湾和越南和菲律宾之间有没有在这个归属问题上也有争议呢？好像最近几年台湾军队在太平岛做一些实弹演习，越南菲律宾好像都有一些抗议的作为，台湾方面当然反驳，那么就是这种关系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就像刚才说的，基本上台湾并不想要改变南海的现状，可是台湾也必须要向国际社会表达台湾不会放弃这个岛屿，不会从这个岛屿上撤兵，这个是必须做的。至于说关于南海主权的其他议题，其他的周边的国家不仅中国，还有菲律宾，你刚刚提到越南，甚至印尼，甚至新加坡、马来西亚，没有一个国家想要跟台湾讨论这个问题，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如果他们真心要讨论这个问题，把台湾纳入的话，我想中国不会同意。那当然台湾随时欢迎跟他们来讨论关于南海的这个主权如何划分的问题，只是现在没有任何的国家愿意跟台湾谈，所以台湾只是在保持他现在在这个地方的现状而已，并没有做任何的更变，这是台湾的态度吧。那至于其他国家对于台湾做一些演习的抗议，我想他们也是象征意大于实施，他们也知道台湾做这样的事情只是要展现台湾并没有要离开这个地方而已。
中国在南海议题上的一个强硬立场，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让台湾在太平岛的这个管辖权相对的置身事外呢？
并不能说台湾是置身事外，只是台湾的确没有想要改变任何的现状。我们也知道中国在过去十几年里面不断的在改变南海的现状，在把根本没有岛屿的地方，没有岛礁的地方，把它填成好像是一个岛的样子，然后建大型的机场，建各种基地等等，可是台湾并没有。如果台湾要做这样的事情的话，太平岛的规模可能是现在的好几倍大，那当然台湾没有想要做这样的事情，也就是没有要进行在这个地方的扩张。台湾在这里的管辖权一直都是很稳定的，我想其他的周边的国家也都非常的了解，只是他们碍于中国的关系，他们并不想跟台湾讨论关于在这个地方不管是讨论渔权或者是海底资源开发甚至其他相关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困境。那在可见的未来，似乎这个困境也没有办法破解。中国在这个地方，尤其是南海，现在它也不会直接作战，它一直也是想要用所谓的灰色作战的方法，也就是中国传统孙子兵法讲的这种不战而胜的这种 原则继续在这边周旋跟拖延，他也不想要跟这些国家起正面的冲突，毕竟中国在东南亚国家有很大的经济上的利益，如果在这个地方起冲突是没有必要的，尤其是这些国家在国防安全上是跟美国有很深的合作关系，所以就一直发生这种灰色地带作战，这种不清不楚的对抗的情况，然后制造这些插曲。当然中国最后的目的是想要一方面展现说中国在这个地方要巩固它南海疆域或者南海主权的一些姿态，另外一方面它当然就是要用强势的作为来压迫南海周边相关的国家同意跟中国进行联合的开发或合作，只是目前还没有完全达到最后的目的而已。
北京方面和台北当局他们在这个太平岛问题上就是某种默认吗？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交涉呢？
应该是避而不谈吧，就是双方都不想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中国要把台湾的太平岛给拿走的话，这个是非常没有必要的举动，拿走的时候也不会增加中国在南海更大的军事能量，而且现在如果太平岛台湾声称有主权的话，一定程度对中国强调的这个一中的概念是有帮助的，连太平岛都拿走的话，台湾跟中国共同有就是很少部分有共同的这个领土主张的地方，那中国当然就避而不谈。我也不觉得中国想要夺取太平岛，他反而就是让台湾在这个地方继续生存，握有这个地方对他来讲反而是最有利益的。当然他也不能跟台湾谈判这件事情，谈判这件事就变得非常非常尴尬了。所以这个议题就变成不管是默认或者避而不谈，总而言之就是一个现况，这台湾在这个地方握有太平岛，这是一个实际的现况。
那刚才您谈到了蔡英文政府在现阶段他的一些犹豫吧，那这个整体来而言蓝绿两大党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也并没有分歧呢？在陈水扁在任期间他也曾经登上太平岛去作为一个宣示主权的动作，
在实质上蓝绿两派之间其实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只是说蓝的想要用南海的议题作为对接一中原则或者一中概念的这个方法这个工具而已。那除了这个之外，两大党民进党跟国民党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太大差别。那当然细节的部分周边的国家要不要跟台湾共同的讨论合作，或者是因为没有机会，所以两党之间也没有什么可以争执的或者是讨论的。不过就是当然南海的发展从台湾的角度来讲还是有一些意义的，就主要是看中国跟周边国家尤其菲律宾现在灰色作战的这些过程。这个当然对于台湾了解中国海军或者是中国的海巡还有中国的这个海上民兵甚至一些渔船怎么样联动共同进行灰色作战是有意义的，这个甚至将来也可能会发生在台海冲突之中，如果台湾的情势更加紧张的话，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台湾是很仔细的在观察南海的各种奇奇怪怪的冲突发展的状态。
也就是说对台湾来说从战略角度说它有它的重要性。
当然因为中国在跟菲律宾不管他是用撞船的形式就是把船插到你的前面去然后互相的夹击，或者是用高压水枪的形式去你驱赶等等，还有其实还有很多的方法了，大概有八九种这种方法。那这种方法其实台湾也在收集这个相关的资料嘛，看看中国这些不同的这个海军海上民兵他们怎么样协同互相的配合进行这种灰色作战。从这个角度来讲太平岛在那个地方还是有意义的，毕竟可以收集到很多有效的资讯。当然未来是不是可以适用在台海上面这个也非常难讲，就像我相信大家最近也看到就在金门马祖也发生了一些渔船管辖的撞击或者是一些争议的事情。总而言之中国现在可能没有决心想要用正规的解放军的海军跟周边国家进行对抗，可是这种灰色作战的情况只会在未来的几年更加的剧烈吧，那这个当然是绝对值得观察的一个角度。 最近发生的还不只有中国跟南海周边国家，尤其菲律宾还有金门马祖问题，还有就是中国跟日本的问题。中国渔业捕鱼的鱼捞一直跟日本冲绳，也就是中国讲的钓鱼台或者附近，常常也有一些冲突。日本人也会用水枪对付中国的渔船或者中国的解放军资助的渔船来进行对抗。我想中国也在模仿日本做一些海上对抗的事情。这个地方我想将来非常值得观察，就中国在周边沿海进行的这种海事上的对抗的方式。那这个对抗的方式绝对在未来的几年变得更加剧烈，而且中国透过这个海事的对抗，它不是要真的发动一场战争，它只是要确定一种新的状态，或者是比较流行的字眼，就是确立一种新的常态，告诉你过去中国海军不出海的，或者不去跟你进行冲撞，现在进行冲撞表示说原来的那些潜规则，那个原来的规则通通不存在了，中国要改写这个附近领海区域的一些运作的规则，一些原则要听中国的角度来进行诠释，其他的要跟随，他也不准备进行谈判，他就用灰色作战来确立一种新的海上的常态，这是现在中国想要做的事情。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副研究员施建宇先生的采访，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是瑞迪，我们下次节目再会。